请看讲义112页。如果有带卷24，下一份讲义请参照121页。讲义112页论文先抛出个问题，何缘先断欲界修惑依至无平等，至第16道类至心，但说名为欲留果等，非后果相。对应讲义110页，如果是正声闻果先证得第一果欲留果这一类的友情，扣除掉具足凡夫之外，有可能于先凡夫位之时，已经断欲界修惑的一品乃至五品，对不对？好，那这一类的人，如果证得欲留果的时候，更正，这一类的人如果到达第16心道类智心正果的时候，只称为欲留果的圣者，而不称为一来果相的圣者，不称为第二果相的圣者。那为何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请看卷24讲义的第一页，如果以页数的话是121页。约见次证具足凡夫的这种状态，一来果相的圣者，其所断除欲界修惑，可能是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乃至到第五品，如论文的第四行颂曰：如果断三品或断四品，称为加加了。这在等于那个论文会有解释。乃至断除欲界修惑，到达了第五品，从欲留果进一步断除到欲界修惑的前五品。这样的范畴，在这样的时期，这一位圣者都称为恶果相，都称为恶果相。所以从具足凡夫先证得出果，再进一步断除欲界修惑一品乃至五品，这时候的圣者称为一来果相，称为恶果相。基于如此，所以在卷23讲义121页才会引发这个问题，才会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先于凡夫位已经断除欲界修惑，最多到五品了，等到证入了圣果位，成为圣者的阶段，其除了断除三界见所断惑之外，也连带因为已经断除了欲界修惑一到五品，对不对？是不是与讲义卷24第一个页面所提到的，如果是见次证得果位的这一类的友情中，从出果欲留果，再进而断除欲界修惑一到五品，同样都已经断除欲界修惑一到五品了，那为什么在卷23的这种情况只能称为欲留果，却不能称为一来果相？如果用图示的话，卷23所提到的是于凡位的阶段， 已经断除欲界修惑一到五品。已经断除欲界修惑一到五品。那进入圣者位的时候，成为预留果圣者，成为预留果圣者。然而，在卷二十四，卷二十四的讲义一二一页所提到的是具服凡夫的这一类。所以代表其余凡夫位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断除，完全未断欲界修惑。好，那这一类的人进入见到十五行转凡成圣，先证得预留果，然后再进而断除欲界修惑一到五品。这时候这一类的人，在卷二十四这一类的圣者，即称为是一来相。但是从已经断除烦恼的这个标准，这两类的人都是断除了三界见惑，以及断除了欲界修惑一到五品，对不对？所以卷二十三这个段落才会引申这个问题：为何这一类的有情也在证得圣果的时候，也早已断除了欲界修惑一到五品？为何却不能称为一来相，而只能称为预留果圣者？这是卷二十三所说的问题。好，那对于背离欲乃至全离欲也是如此啊。意思就是，如果是背离欲断除了欲界修惑的六品乃至八品，好，证得果位的时候，只能称为一来果，却不能称为第三果相。那如果是已经断除了欲界修惑的九品乃至无所有处的修惑，证得果位时，只能称为不还果，而不能称为阿罗汉相。所以在论文中，讲义一一二页，论文第一行“等”的意思，即是包含了讲义一一零页的河畔刮胡 B 以及刮胡 C 的内容。但说明为预留果等，这个“等”字，即是包含了一来果以及不还果。所以先凡夫位，先断先这个字，即是代表先凡夫位已断欲界修惑一到五品，于第十六心称为预留果，不称为一来果相。若先已断欲界修惑六到八品至第十六道类智心，但名为一来果，而不能称为三果相。如果先已断欲界修惑九品乃至无所有处修惑至第十六道类智心，但说名为不还果，而不称为阿罗汉果相。 理由是什么呢？那之所以只有这个问题，是如刚才所说的，从所断的见修恶惑这个角度，无论是见次正或超越正的这两大类，从所断的见惑以及修惑，对应于完全没有断除任何烦恼的凡夫，然后见次正得声闻果这样的见次往上，为何两者的命名会有差异？好，接着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诸得果实于圣果道，必定未得。故住果者，乃至未起圣果道时，但名住果，不名后相。首先需要理解圣果道的意思。譬如说，以初果、预留果而言，其证得果位的时候，其无漏道即称为果道。对应于预留果这个阶段，第二果相，也就是一来相，即称为圣果道。同理，于一来果的圣果道，即是三果相。进入了三果相，对应于一来果，即称为圣果道。所以如注脚一四一，请先看注脚一四一。圆慧大师解释圣果道，即称为相道。相道即是指一来相，或者是不还相，或者是阿罗汉相。那一来相对应于预留果，即是圣果道。不还相对应于一来果，即是圣果道。阿罗汉相对应于不还果，也称为圣果道。所以是圣前果道，那即名为圣果道。好，因此产生了此问题：明明同样都断除了欲界修惑一道五品，那么当证得果位，只能称为预留果，为何却不能称为一来相的圣者？那理由是因为，当此有情证得圣果之时，还没有得到圣果道，所以当未起圣果道时，只名为住果，不名后相。那这个理由，请看到下一份讲义，卷二十四。讲义121至122页，如论文《论约长行》的解释，即预留者尽断修惑，若三缘具，三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才能转名为称为家家，或者是称为一来相。那如果是称为家家，即是断除的烦恼是断除了欲界修惑的三品乃至四品。好，接着请看第二个理由：由成根得能自彼无漏根故，所以升起断烦恼的道必须是出世间的无漏道。这一点即是讲义卷二十三页数一二二所提的，当于凡夫位先以世俗道 断除欲界修惑，其所得到的离系德是有漏的世间道所引发的离系德，而不是无漏的离系德，基于此，所以当其转为圣者位的时候，只能以其所具备的无漏道是基于哪个阶段，而将之命名为是预留果，而非一来果。再重复说一次，如现在黑板所列的，在卷23讲义110页科判刮胡 ABC 所提到的，如果于先凡夫位的时候已经以世间道断除烦恼，其所引申的离系德是有漏属性的离系德，是有漏属性的。与卷24讲义122页所提到，要成为家家或者是一来相，其中的一个关键理由，除了断除烦恼，需要断到欲界修惑三品四品等等之外，乃至五品，还有一个关键点，即是要成就无漏的无漏根。此中的无漏根，如果以德而言，即是要无漏的离系德，而不能是有漏的离系德。所以由于卷23所提到的，于先凡夫位是以世间道断除烦恼，引申的离系德是有漏的，所以这一类的友情正果之时，只能以无漏道所体证的果位命名，而不是以其所断除的烦恼到达什么样的阶段而命名。好，那因此这也是注脚142或者是143大毗婆沙论卷158所提到，当先前已经依世间道断除修惑时，其无漏的离系德在哪时候才会升起，才会由原本有漏转为无漏的属性呢？根据古德的说法，参照了大毗婆沙论卷158，是从下果而升起去上果的圣境道时，才由无漏的离系德转为才由有漏的离系德转为无漏的离系德。有看到注脚143引用大毗婆沙论引文倒数第二行，如是说者，即是有部的正义。好，那当起圣果道或圣境道之时， 这一类的友情才能称为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更正，才能称为一来相，或者是不还相，或者是阿罗汉相。但是当安住于到达第十六心的时候，虽然先前凡夫位已经断除了欲界乃至无所有处的修惑，然而只能称为欲留果、欲来果，或者是不还果，而不能称为欲来相、不还相，或者是阿罗汉相。因为该具备的条件，成就无漏根这个条件，其尚未具备的缘故。接着请看科判瓜胡 B 讲义113页别释的内容。然诸先断欲界修惑依至无平等，等即是包含到无所有处的修惑。先这个字同样是指于先凡夫位的阶段已经断除了欲界修惑一品乃至无所有处的修惑，这一类的友情于得圣果位的时候，那么这一生中在其命中之前必定能升起圣果道。那基于此种理由，所以如果某一位友情于先凡夫位已经断离了色界下三禁律的烦恼，那之后依下地入圣道者，当这类的友情得圣果时，于现身中必定能引身后圣果道。譬如说其断除了色界下三地的烦恼，也就是当正果的时候一定是正得不还果，正得不还果。那在他命中之前于此生中就一定能去入阿罗汉相。为什么？因为于现身中必能引身后圣果道嘛，所以对于不还果的后圣果道，即是其能修学达到阿罗汉相的阶段。好，那接着世经论主根据本论的说法而提到了，如果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论点的话，若异此者甚深上帝因不可说定成乐根。那意思也就是如注脚144在有部的本论之一发智论提到，成就乐根的友情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于片境以及片境天以下的友情都有成就乐根，因为乐根最多就是从欲界乃至到第三禁律，从第四禁律乃至到无所有处，凡夫都不成就乐根，因为唯有与舍相应。好，然而圣者呢就不一样了，圣者乃至升到第四禁律，乃至如果是上流的圣者升到有顶地，也 成就乐根，但是其所成就的乐根是无漏属性的乐根，而不是与有漏属性，而不是与有漏相应的乐根。这是圣者所成就乐根在属性方面与凡夫不一样的。所以甚深上谛因不可说定成乐根，此中的上谛从广泛的范畴范围中当然可以包含色无色界，但是更为精准的主要是针对第四禁律以及第四禁律以上的圣者。因为第四禁律基本上是唯独只有舍根，那无所有处，跟着无色界的有情，以凡夫而言也只能残留有舍根。但是如果是圣者升到第四禁律乃至升到无所有处的四天，其能成就乐根的，因为其有无漏属性的乐根。好，那么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44刮胡山法宝俱舍论述的解释，如引文的第三行，引文的第三行，那么先离色界来得圣果位的时候，是执证为三果阿那含果。那这一类的友情，如果升到色界天的时候，乃至升到无色界天的时候，照一般逻辑而言，应该只剩下舍根而已，舍相应的受。然后，但是根据有部所承认的本论、发智论等，却主张圣者升到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天，也成就乐根。从此能推定，其在先前已经必定有升起圣果道，有升起圣果道，也就是因为升起圣果道代表其所成就的是无漏根，对不对？在刚才有参照卷24讲义122页，其成就圣境道、圣果道的时候，其原本借由世间道所断除的修惑，就转为是无漏属性，转为是无漏属性的离系德。好，接着请看讲义114页科判刮胡二。科判曰：修无学道，请在修跟无学中间加上顿号，曰修道以及曰无学道来辨明。那如是以一先凡夫位是具足的有情，或者是背离欲的有情，或者是全离欲的有情，即是讲义110页的三类。入见地者16行位立众圣别，当曰修惑来辨明其能对之道的分位差别。首先对于所断的烦恼，所对治的烦恼障，称为过，即是记诵中所称为失，过失。记诵中所出现的德功德，即是能对治道，能对治道。 好，因此从欲界所系的修惑分成九品，乃至非想非非想地修惑也能分成九品。因此所断的烦恼障于一一地中，三界九地中，皆能分为九品。那么能至道包含了两类，一类是无间道，一类是解脱道，也都各分为九品。无间道也分为九品，解脱道也分为九品。好，那接着科判刮胡二，烦恼以及能对治道，其对应的方式，请直接看因知这一段论文。下下品道势力能断上上品障，以能对治道而言，势力最薄弱，称为下下品道，其所断的烦恼最粗浅的，称为上上品。好，那因此上上品的能治道，如果以论文是诸能治德啊，也就是能治的对治道，能对治道，上上品即是在作用上最强的，称为上上品。那下下品障，即是指此烦恼最为细。所以上上品道势力能断下下品障。此中的下下品不是指最薄弱，而是指最为细的烦恼，称为下下品。因此能对治道从浅而到能力强，从弱到强，是下下品、下中、下上，乃至上下品、上中、上上，这是能对治道，从下下乃至上上。那所对治的烦恼，是从上上品最粗浅的，到下下品最为细的。论文举了两个例子，方便阅读者理解。在不论是洗脏物的时候，也是最初的烦恼，可以最容易以比较轻微的力道，或者是去污力比较弱的洗洁精等等来去除。但是最为细的污垢呢，就要使用比较大的力道，或者是那种清洁作用最强的，才能去完全的去污。好，那么对于暗，黑暗也是一样，要让这种最为细的黑暗能够完全灭除，那个灯的强度或者灯的数量等等，就要是最大的。那以这边而言，当然是比较根据强度、能力值的强弱做能对治道的强弱。好，科判刮胡三提到的一个观念，能对治道称为白法力，白法力强，所对治烦恼障黑法力劣。因此刹那顷的劣道现行，即能断除无始以来辗转争议上品的诸惑，是能令顿断。即使是无始以来所累积的这些从粗浅的，较为粗浅的烦恼， 那由于白法力强黑法力劣的缘故，所以现身成就刹那品的这种作用力稍劣的能对之道，即能顿断。那论文也举了例子方便理解，譬如治病或者是灭昏暗一样。那基于能对治道所对治烦恼障的九品差别，依此安立有学修道位中的差异点。那么在修道位中，如先前提，顿根者称为信解，立根者称为见智，又有种种的差别。底下的论文就依序做说明。论文第三行提到，先因见立都未断者，都未断者即是指具足的这一类，在先凡夫位的时候完全没有断除修获任何一品。那这一类的友情，当住圣果位的时候所得的即是初果、预留果，于一切地修所断的烦恼失，即是指所断的烦恼障，也就是上业所提的过失，于一切地修所断的烦恼都未断时，那当住果之时称为预留果，生即七反，这即是阿含圣典中所提到预留果圣者，最多最多人天即七往返。跟着接着论文及解释，寄送中的七返是七往返生，七往返生即是指预留果的圣者于欲界人天中各七生，各七身，不是说人天何为七身。这在后文会探讨为什么有部主张是各七，除了有经证之外也有理证。个别人七身天七身，那最多情况是如此，最多不会有第八身。所以接着论文就说明了，寄送中的即这个字未显受身最多，而并非指所有的预留圣者都一定于人天中各七身往返，而是指最多的情况容许到人天七身，但是也有可能是此身正预留果即正得，最终正得阿罗汉果，然后趋入无余涅槃，又或者有人天各一生各二生等等，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七生。好，接着解释预留的名义。预留中的留即是指一切的无漏道都能称为流，因为无漏道定有情去向涅槃解脱。欲的意思即是指这一位有情最初自得无漏道。欲在中文有进入、获得、参与的意思。但是呢，由于现在这段论文一开头是如本页论文的第三行，先因见立都未断者，所以当具足的凡夫有情去入见道十五心最初证得果位的时候，才会在解释预留的预这个字 安立了最初智德，最初这个修饰词。那这也是如讲义110页所提到的，于片德果中，预留果一定是最初的。此圣者预留故，说明预留。比预留故的预是当动词，留是即是指科判 A 这一段论文的第一行“诸无漏道”，所以白话的意思即是指这位圣的进入，最初进入获得无漏道，所以将这位圣者即名为预留。好，那接着底下因论生论就引申了预留这样的名称名目所指涉的是什么含义，为目何意，这个目字当动词即是指称的意思。我们一般有一个词称为名目嘛，那名目当然是做名词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目这个字当动词的时候也就是有指称的含义。好，接着就以两点做质问。如果预留这个名义是指这一位有情最初证得无漏道，最初获得无漏道的话，那么预留应该是指第八，这边的第八即是指随性行或随法行。大家知道随性行或随法行为什么称为第八吗？因为在四相四果中占居首位的是阿罗汉果，对不对？那因此从阿罗汉果到往后数，应该说往前数，往前的阶位数，阿罗汉果是一，阿罗汉果相是二，所以如此的四相四果算到初果相的时候即是位居第八顺位。那因此如提问者的质疑，如果预留这个名称是指该位有情最初获得圣道的话，那么最初获得圣道应该是有情转凡成圣进入见道十五心的阶段，也就是在随性行或随法行见道位的时候。那如果更明确的讲，应该是指从四谛法进入苦法智忍，那么在这个时候是最初获得圣道之时，称为预留。那如果以整个阶段，即是指见道十五心，所以论文即提了第八。好，接着提问者给予了第二条路。如果预留是指该位有情最初证得果位，证得圣果，名为预留的话，那么除了声闻初果可以称为预留之外，背离欲乃至全离欲的有情，当到达第十六心道类智时，其所证得的果位是什么？名为一来果或不还果，对不对？但是如果预留其名义是初得果，最初获得圣果，称为预留，定义预留这个名称，那么背离欲最初证得圣果就不应该称为是斯陀含， 全离欲最初证得圣果，就不应该称为是阿那含。这两类也都该名为是欲流才对啊，因为这两类也是最初证得圣果。好，那根据有部的正义，欲流的名称是指该位有情最初证得圣果，然而最初证得圣果是依照这个标准，当有情骗得一切果，而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最初所得的圣果方名为欲流。所以被离欲的有情最初得的圣果不能称为欲流，因为不是根据骗得一切声闻果的标准。一来不还非定初得，如果根据见次证的有情，一来果是第二个果位的阶段，不还果是第三果位的阶段，而并不一定是最初获得的圣果。然而欲流果一定是修学声闻道最初所获得的圣果，所以将这一类的圣果位的有情称为欲流果。这段文即是对应讲义一一零页所讲的，此于一切沙门果中必出得故。好，那接着讲义一一六页下一段的问答，何缘此欲流名？不能只称第八随性行或随法行见到十五行的阶位呢？好，世亲根据有部的说法给予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当有情到达了第十六行到内自心的时候，一具得相果无漏道故，除了得到相道相的无漏道之外，也有得果的无漏道。然而见到十五心只有相的无漏道，还没有果的无漏道，它缺乏了果的无漏道。好，那第二个条件，具得见修这两种的无漏道，见到十五心唯独只有见所断惑的无漏道，而尚未具备修所断惑的无漏道。好，那特别要留意这边是修所断惑属性呢是无漏道。好，那这也与刚才一直强调，如果是被离欲乃至全离欲，或者是先凡夫位已经断除欲界一品乃至五品，其证得果位的时候，不是名为一来相、不还相、阿罗汉相。与现在这段文特别提到，在断修所断惑方面，其能对治道的属性也是要无漏的属性。好，第三个理由，于现观流，现观流就是做四谛十六行相，那流呢也是指无漏，诸无漏道。于现观流中呢，要骗智得故，那由于见到十五行只有到道类智人还没到达圆满周遍于四谛十六行相， 还没圆满周遍，所以不符合遍智德。始终的遍是指圆满周遍，对于三界的四谛周遍圆满的观照了。需要具备此三个理由，那方名为预留。而第八随性行、随法行、见到十五心的阶段，都不具备此三个条件，都有所缺了，都有所缺，所以预留此名，不能只称第八随性行或随法行。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在下个科判是着重探讨有部根据礼教二证提到圣典中所说预留果最多人天及七往返的理由，在下一段论文是有一完整性的脉络做探讨。现在由于只剩五分钟，所以就留到下一周再做说明。请问针对今天所说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如果没有的话，课程进行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